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圣经课程的上课。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大家一起来学习耶稣雅记。上一课我们谈到第一章，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是记载耶稣雅他派遣了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在《孙子兵法》里面有说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耶稣雅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属于知己。耶稣雅知道自己的实力，因而他要求约旦河河东的两个支派办的男丁，全部都要加入，来参与这一场征服迦南的战争。那在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知彼。因为要攻打耶利哥城，他们首先要了解耶利哥城里面的状况，所以耶稣雅就派了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我们看到耶稣雅，他是一位精明的军事战略家。我们只要研究迦南地的地理形势，那你就会知道耶利哥的位置非常险要。耶利哥它是在犹大山地一片辽阔肥沃的平原上面，那么在犹大的山区有一条隘道的入口处，那要攻取耶利哥就可以作为桥头堡，他们可以向西、向南、向北三方面进军。要攻陷迦南地一定要先取得耶利哥，所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好，现在我们从第一节来看一看。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雅他是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在38年前，耶稣雅曾经受摩西的差派去窥探迦南地，已经有了第一手的经验了。那么现在轮到他来执行命令，所以他也很审慎的差派探子去窥探耶利哥。但是他不像摩西的时代一样，差派12个人，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他这一次呢是暗暗的打发两个人做探子。探子的任务是秘密的，因此呢，是在暗地里来进行，比较安全。那过去的经验让耶稣雅知道，打发太多人，回来报告的时候，个人的意见不同，可能会闹得大家心里不安，甚至信心堕落。所以耶稣雅他只打发两个少年人去窥探耶利哥城。他就是要避免38年前的历史重演了，因为当年摩西差派12个探子出去，因为多数人没有信心，他们的报告影响士气，招惹了大祸了，所以耶稣也指派两个人前往。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一定是信心坚固的人，与耶稣也跟加勒是一样的。约旦河在耶利哥城附近的一段，在平日大概只有40-50公尺宽的，那么比较浅的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但是我们可以看，从第六章可以看到，耶稣雅在第三章，我抱歉，在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要过河，那个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那河水是涨过两岸的，水流非常湍急。那宽度呢，可能达到1公里以上。那所以两个探子要过河可能也需要费一番的功夫了，因为他们必须要游泳而且体力也要不错。所以可见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任务。那么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探子进了耶利哥城以后，那么得到拉合来保护，在第二节里面第一节的下半节有谈到，于是两个人就去了来到了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他们到了一个妓女拉合的家里，那这个拉合呢是一个普通的妓女。那我们来想一想，两个探子为什么要进到妓女拉合的家他怎么不到别的地方去呢可能的理由大概有四点第一点，妓女拉合的家出入的人比较复杂，那么他进到里面去可以避免遭到别人的怀疑，比较安全。第二点，因为那边出入的人比较复杂了，所以可以方便来打听消息就好像今天的一些刑警连员他们在办案的时候也经常出入到立登户那边去查案可以得到有关这个罪犯的消息第三点，这个妓女拉合的家是建在城的西边的墙上这样要逃跑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了第四个理由，这应该是属于出于神的带领，由于进入妓女拉合的家探子的生命才能够得到保全呢。在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探子到了妓女拉合家就在那里躺卧躺卧就是休息准备在那边过夜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行踪已经泄露了这个风声呢很快呢就传到耶利哥王那里所以第二节说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我们发现这个耶利哥王的情报系统也相当厉害两个探子一进来马上就有人去报告那第三节说耶利哥王就打发人去见拉合去问一问有两个陌生人到你这里来到底来干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拉合他也相当的聪明耶利哥王所派去的人去问拉合他说有人到你这里来你要把他交出来，因为他们是来窥探全地的。但是拉合呢却编造谎言把耶利哥王所打发来的人把他打发走了这个妓女拉合怎么讲呢？他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是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天黑的时候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那往哪里去呢？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们快快的去追赶一定可以追上这是第四节第五节就这么讲了拉合就编造谎言来回答国王所差派来的人这两个这个国王所差来的人他们也以为这个探子已经离开了所以他们就赶到城外往约旦河的渡口那边去继续去追捕了当然他们一定追捕不到的了，为什么？因为探子已经躲在妓女拉合家的这个房顶上的麻街中安然无恙这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所记载的他们到拉合的家去过夜得到妓女拉合的保护所以这两个探子呢都在房顶上非常安全接下来第八节到十一节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拉合他所说的话发现这个女人相当有信心也可以看出他为什么要保护这两个探子这两个探子上到屋顶还没有躺卧了等于说他们还没有睡觉了 那么在危险当中啊，躲避到屋顶，当然也睡不着嘛。啊，这个喇嘛呢就上到屋顶上去了，哦，然后就告诉啊这两个探子啊，哦，这第九节以下我们可以看到喇嘛所说的话。那么从喇嘛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喇嘛的信心相当不错啊，他也非常了解啊，这以色列民啊要来攻取耶利哥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第九节的上半节啊，喇嘛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他知道以色列民呢来了，一定可以占据整个迦南。那么这个地呢，耶和华已经赐给你们了。第二点，在第九节的下半节啊，接下来他说，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惶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呢，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谈到耶利哥城的人呢，心都消化了啊。这个呢，在十一节的啊上半节也提到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耶利哥城的人心都消化了啊，并没有一个人有胆气的。等于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了，过红海了。击杀亚摩利人的这些消息啊，耶利哥人通通知道了。这个在第十节这一节经文里面，喇嘛讲得很清楚，他们听见以色列民出埃及啊，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啊，让红海的水干了，啊，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啊，西宏和噩啊，将他们进行毁灭了。这些事他们听都听见了，那一听见这些事，他们的心就消化了，耶利哥城人心都消化了，无一人有胆气了，第三点，这个喇嘛这个人呢，他很有信心哦，他认识以色列人的神，在十一节的下半节，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也就是说你们的神是天上人间掌管天地的神。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一句话是出自一位生于拜偶像啊多神受会的妓女啊，也就是说有罪的人啊，喇嘛所讲着出来的啦。我们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出喇嘛的信心啊。那么从以上啊喇嘛的这些报告 正好就是探子所要知道的消息啊的情报资料嘛。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探子进到喇嘛的家里面，很快的就已经得到他们所要的最好的情报资料了。那么经过喇嘛的报告之后啊，那这个喇嘛呢，他也要求了，在十二节这边记载。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他喇嘛他认为我恩待你们两个探子啊，让你们没有被人抓去啊，被杀掉了。那我恩待你们，但是你们也要恩待我父家。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是喇嘛跟探子。他们就立约了，喇嘛要求探子要恩待他们的父家，等于恩待他们全家。但是探子呢也要求喇嘛，你要遵守我们大家所立的约，我告诉你怎么做，你要这样做，那么这一段就是喇嘛与探子立约了，喇嘛恩待探子，他们也要探子恩待他的全家。那么这个全家呢，当然包括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啊，还有一切属他们的啦，要拯救他们，让他们不会死掉了，这个就是在十三节这边所记载的。恩待啊，恩待这个名词啊， 在希伯来文是指着一种非成文的应许，合约或是盟约了。所以老侯要求探子，他说你要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探子也感激老侯他救命的恩典，所以就应允了老侯他所求的。但是探子呢也要求老侯履行啊三件事情。那么这三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从第十四节还有二十节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到。首先呢，探子啊要求啊老侯啊不可以泄露探子的事情。那如果泄露了，那我们所立的约就无效了。在十四节说，两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那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以慈爱诚实来对待你。那么在二十节这边也有记载了，他们交代完毕后，最后就讲，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所以等于说啊，今天这件事情你不能泄露出去哦。假如你泄露出去了，那我们大家所立的约就无效了。第二点，探子要求老侯做一件事情这个我们从十八节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探子拿出一条朱红线的绳子，那么叫老侯呢把它系在坠他们下去的窗户上面作为记号。第三点，从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以色列民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这老侯全家人都不可以出去。在十九节说，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人，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头上。就我们进城的时候，你们全家都要躲起来，在家里面不可以出去的。那如果你出到街上，那你死掉了，就与我们无干了。这是第三个要求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探子有这样的要求那么有这样的要求以后呢，真的这个老侯呢也接受了探子的条件呢。那么在十五节这边记载于是女人就用绳子将两人从窗户里坠下去那为什么从窗户那边坠下去呢？是因为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所以很方便的可以将两个探子用绳子把他坠下去，那么他就逃走了。那么逃他们走了他还特别吩咐十六节这边记载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这个老侯要求要到山上去躲藏三天然后才可以回去，躲三天比较安全。所以看到老侯相当聪明，他的设想也非常周到，他叫探子们在山上躲三天才不会被抓了。结果探子走了之后，我们在二十一节可以看到老侯真的就遵照探子所要求的话，他就把朱红线的绳子就系在窗户上了。那么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老侯跟探子立约了。那么这个立约他们彼此都谈好，那么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真的遵守这个约定了。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有一项很好的真理，可以值得我们想一想。躲在系有朱红线绳的 房子里面就可以得救。探子要求喇嘛躲在那个细有朱红线绳子的房子里面不要出来，那这样我们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你们全家就可以得救。那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也是一件很美好的真理。这一点呢，就跟以色列民啊，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守逾越节，他们每一家都杀了羊羔，把羔羊的血涂在这个棉被上面，他们在屋子里面就可以得救。这个意义等于是一样的啊，这个你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的记载。红色的绳子啊，朱红线绳做标记，朱红线绳也可以是做流血的象征了啊，表明唯有靠主耶稣的宝血才可以得到拯救。老欧他认识以色列人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啊，他也知道耶利哥城必定会灭亡，因为他对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但是这些呢并不能使他得救，他必须要遵照探子的指示，躲在细有朱红线绳的物质里面，这样才能够得救啊。那么在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不能因为认识耶稣是全能的救主了啊，也知道啊将来他要来施行审判啊，或是承认啊自己有罪就算得救了，我们必须要接受合法的敬礼，这样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让罪得到赦免啊，这才是真正的得救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三十八节那边有特别记载啊，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啊向众人啊讲了一篇道理，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结果众人听了非常扎心，他们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了，他说，弟兄们，我们怎样当怎样行？结果彼得告诉他们啊，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了。所以一定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这样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接受合法的洗礼，就是靠基督的宝血让罪得到赦免，才是真正的得救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回来耶稣雅记第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那么这一段呢是探子的回报啊，因为探子得到喇嘛的拯救了啊，他们从窗户那边把他坠下去了啊，他们就逃走了。那逃走以后，他们在山上住了三天呢啊，那追捕人走了啊，他们就下山呢啊，再一次的渡过约旦河，那回到耶稣亚那里啊，向耶稣亚来报告他们一切的遭遇了啊。那么在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啊，就记载两个探子回来了啊，他们就向耶稣亚报告。那他们的报告是什么呢？在二十四节说啊，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这是他们报告的结论。耶利哥城，神已经把它交给我们了，因为那地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好，这一章我们学习到一件很重要的功课了。要打胜仗，一定要先了解敌情。这就是《孙子兵法》里面所讲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么今天我们在奔跑天国路，可以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当然我们在这一场征战上要胜利，我们也应该认识敌人，了解敌情啊。我们的敌人就是魔鬼 按照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口吞吃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不谨慎呢，很可能就会被吞吃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魔鬼啊，他是遍地游行，要寻找口吞吃的人。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里面还特别告诉我们，魔鬼还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人的。所以如果你不了解敌情啊，你怎么能够打胜仗呢？所以我们也应该像第二章所记载的，耶稣啊为了进攻耶利哥城，先派两个探子去了解敌情。今天我们要在属灵的征战胜利，我们也应该认识我们的敌人，了解敌情，这样才能够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得到胜利。好，我们回头过来再看一看这一章里面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首先我们来谈一谈拉合的信心。拉合的信心，拉合他是一位妓女。那么在圣经里面呢，竟多次提到他的名字，一次在旧约，三次在新约。旧约就是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提到拉合的名字。那么在新约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拉合的名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在三十一节，还有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都有提到拉合。那么读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教训呢。第一点，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有记载一些信心伟人的名单呢。那么这里名单里面竟然列了妓女拉合的名字。在三十一节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里谈到妓女拉合，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他接待这两个探子，又放他们两个人逃走了。这个讲起来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一种行为，等于说疏通敌人啊。那被国王抓到，一定会被判死刑的啦。而且他敢和平接待这两个探子，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所以说是因着信。在前面刚刚我们在耶稣亚记的第二章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拉合的信心。拉合对以色列人的神呢，认识得非常清楚。在耶稣亚记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他知道以色列人的神在二章的十一节说，以色列人神是上天下地的神。他认识得很清楚，而且他也知道，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这个耶利哥城神已经赐给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所拜的神非常伟大，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他对这位神已经产生了信心了。他相信神会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民了，所以他就冒风险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并且放他们走了。那因为他这样做，所以他和他全家就得到拯救不与耶利哥城人一同灭亡了。第二点，从雅各书的第二章二十五节我们接下来看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这雅各在称赞拉合他因信称义。我们看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妓女拉合接待探子，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 因行为称义吗？雅各书里面是一直强调信心要有行为的表现。老侯有信心，但是他也有行为的表现。他接待探子，又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了，这就是因他的行为蒙神称义了。第三点，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五节，撒免从喇合氏生波阿斯，以下省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喇合的名字啊，竟然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里面呢。等于说喇合他因着信，他悔改从良了。喇合他得救之后啊，就规划成为以色列人。他因着信弃邪归正，弃淫从良。任何一个罪人啊，能够悔改啊，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接受洗礼，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得救啊，也可以得到更大的恩典呢。好，这个也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谈到这里啊，请大家一起默祷。阿门。